听众朋友们好，我们在上期的节目中为您就加拿大政府即将发布的加拿大版印太战略进行了介绍。我们将在本期节目中继续通过加拿大外交部长乔丽10月9日在前往亚洲出席东盟峰会、20国集团峰会等国际会议前发表的讲话，进一步窥视渥太华对加拿大版印太战略的诠释。乔丽当天在多伦多大学蒙克全球事务与公共政策学院发表了讲话。乔丽在讲话开场白时说道
：“So I'm really happy to be with all of you today in Toronto。
我真的很高兴今天在多伦多与大家在一起。在我与总理离开前往印太地区之前，向大家发表讲话。我们将参加该地区的不同峰会，特别是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峰会，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总理还将参加在泰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扩大我们与该地区国家的伙伴关系，并深化我们的经济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打算如何做到这一点，将在我们即将推出的加拿大版印太战略中加以阐述。我很高兴地说，该战略将在一个月内推出，在不损害我们的价值观的情况下，以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形式将是其核心内容。我期待着届时与你们探讨细节，但就今天而言，我想概述一下我们可以期待的一些内容。乔丽说，在我们进入深入探讨之前，我知道我们都在关注我们边境以南发生的事情。我想说，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我们有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合作关系。合作历史，无论谁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或白宫执政，都是如此。这一传统延续到今天。我感谢我能够与我的美国同行布林肯国务卿发展良好关系。我可以说，他现在是一个朋友。两周前刚刚到访过加拿大，布林肯国务卿和我进行了坦率和公开的探讨。通过这样做，我们已经能够在影响边境两边公民的健康、安全和繁荣的问题上进一步调整我们的方法。这包括重大的地缘政治问题、新冠疫情大流行、乌克兰，当然还有伊朗、海地以及印度太平洋的问题。乔丽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感受到了，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可能已经被哄骗，认为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国际体系或多或少都会得到保障。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就能够抵御风暴。然而，如果说2022年揭示了一件事物，那就是世界权力结构的板块正在发生移动。在这种不断变化的全球背景下，维持现状显然不是一种选择。加拿大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打算如何不仅参与，而且发挥领导作用。欲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加深与日本和韩国的现有友谊，我们也需要寻找新的盟友。即使在我们存在分歧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进行接触。我们必须向世界展示加拿大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使我们的外交网络多元化，并成为促进积极变化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展示加拿大作为印太地区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这就是我们的印太战略的内容。乔丽说，印太地区是全球世代转变的中心，它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过去的几年里几乎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二。到2030年，它将成为全球三分之二的中产阶级所在地。到2040年，也就是不到20年后，该地区将占全球经济的一半以上，是美国的两倍以上。印太地区更强大的权力竞争正在加深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许多有历史渊源的紧张关系正在激化或重新出现。至关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印太国家的支持，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就无法进行。对加拿大人来说，每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安全、经济繁荣、民主价值、公共卫生，我们的环境质量、妇女和女孩的权利、人权，都将由加拿大及其伙伴与印太国家的关系所塑造。乔丽说，说白了，在印太地区做出的决定将影响加拿大几代人的生活，我们必须在谈判桌上更加努力，增加我们的影响力。我知道每个人心中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对位于该地区中心的中国做出解释，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将在该战略中进行阐述。当然，我们的印太战略不能没有中国部分。1970年时任加拿大总理的老特鲁多展示了国际领导力，尽管我们的政府体系不同，但他还是伸出手来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乔丽说，原因很简单，而且理由得到广泛认同，国际社会无法维持然后将人类的五分之一隔离在其国际机构之外， 对话尽管具有挑战性，但必须战胜无知和恐惧。虽然两国强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但1970年的中国不是当今的中国。中国是一个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全球大国，它力图使全球环境塑造成一个对日益偏离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更加放纵的环境。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行为体的崛起，正在重新塑造印太地区每个国家的战略前景，包括加拿大在内。乔丽说，加拿大永远不会为其国家利益道歉，我们也不会为寻求维护管理贸易人权或航行和飞越权利的全球规则而感到抱歉。我们将继续就中国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进行最高级别的接触，那里有关于侵犯人权和反人类罪的可靠记录。我们将继续反对威胁台湾海峡现状的单边行动，我们将深化与台湾的经济联系，我们将继续支持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而在多边论坛上，我们将与合作伙伴协同行动，面对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影响的复杂现实，同时反制那些破坏国际规范的行为。乔丽说，当我们以一种强有力的多层面的方式对待中国时，我们将始终区分中国政府的行动和中国人民的行动。我们将在需要的时候挑战中国，在必要的时候与中国合作。中国的巨大规模和影响力使得合作成为解决世界生存压力的必要条件，如全球健康、核不扩散、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家乡蒙特利尔将在今年12月由中国主持召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目前有多达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危险，世界不能再等待自然保护方面的停滞不前。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将继续进行坦诚、开放和尊重的对话。我们不会对分享我们的关切、我们的原则、我们的立场和我们的价值观有所保留。乔丽说，我想对在中国和与中国做生意的加拿大人说的是，你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你们作为商人所做的决定是你们自己的决定。作为加拿大的最高外交官，我的工作是告诉你们，与中国做生意会有地缘政治风险。我们将与贸易部长、我的同事和朋友奉武仪一起，帮助你们在整个印太地区实现多样化和减轻风险。我们还将对外国在加拿大的投资增加一个新的国家经济安全镜头，包括在关键的矿产部门。正如我的同事工业部长尚鹏飞还有我的同事自然资源部长威尔金斯所强调的那样，用加拿大前总理皮尔逊的话说，如果人们不相互了解，怎么会有和平？乔丽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宣布我们正在投资，以加深我们对中国如何思考、运作和计划，以及其如何在印太地区和世界各地施加影响的理解。我们整个外交网络中的关键使馆有专门的专家来加深我们对中国带来的挑战和其所追求的机会的理解，这将成为我们外交努力的一个重点。当我们考虑中国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印度这个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的非凡轨迹。随着印度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领导力和影响力只会继续增长，无论是在印太地区还是在全球范围内。加拿大的机会也将随之而来，包括加拿大企业的经济机会。印度正在寻求扩大其在能源、食品和技术领域的商业关系，这些都是加拿大的优势领域。乔丽说，加拿大和印度也有着深厚和持久的人民之间的联系，与印度有家庭联系的加拿大人和当下以加拿大为家的印度人在更丰富的社区、公司、文化机构和这个校园当中。事实上，印度是来到加拿大的全球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我们将寻找新的机会来投资连接我们的人民，我们将继续建立我们现有的伙伴关系，在致力于民主、人权，在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以及集体努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基础上，造福加拿大和印度两国的公民。乔丽说，谈到中国和印度时，这两种方法都将在战略文件中进行概述，并在你们将看到的五个目标中找到。第一个目标是加拿大致力于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进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第二个目标将侧重于贸易、投资、供应链的复原力。第三个目标，我们将投资于印太地区的人民发展和人权的维护。我们还将分享我们的世界级专业知识，以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最后，我们将响应合作伙伴的号召，通过扩大我们的区域关系来加强参与。 乔里说，如果我要回到第一个目标，印太地区的稳定对全球总体稳定至关重要。随着我们在国内、区域内和数字领域面临的新的威胁，我们的存在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将做更多的工作来应对外国干涉，我们将增加我们的军事存在，并加强我们与区域伙伴和盟友的防务和安全关系。我们将继续与东盟国家，当然还有其他成员国携手合作，确保充分尊重国际法，包括在南中国海这个非常重要的地区。随着气候变化重划海上路线，主要国家将目光投向北方。我们将继续维护我们的北极主权，并与北极伙伴合作，确保它是一个和平与法治盛行的地区。乔里说，当现在进入第二个目标，也就是贸易问题。我们知道，在一个越来越被紧张局势所塑造的世界中，贸易不仅是一个经济驱动力，也是一个地缘政治工具。我们从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胁迫的新模式中看到了这一点。加拿大人有理由展望未来，想知道下一代是否会有好的中产阶级的工作，这些工作会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他们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工作。确保我们的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并为加拿大的长期增长定位，符合所有加拿大人的利益。我们有一个比较优势，我们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即 CPTPP 的成员。我们是唯一一个与所有其他七国集团国家签订自贸协定的该集团成员国。本月早些时候，我高兴地宣布，我们打算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美国和日本都表示支持这一举措。乔里说，我期待着与在座的各位合作，抓住本地区带来的机遇。让我告诉你们，世界正在等待我们。该战略不仅是关于加拿大政府可以做什么，而且是我们可以一起做什么，因为这将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我是一个务实的人，现在不是一个孤立加拿大的时刻。我们的外交遗产是一个值得加拿大人自豪的遗产，我们必须在此基础上迎接当今的挑战。为了成为未来的可靠伙伴，我们必须与我们的盟友站在一起。我想走得更远，我们希望扩大我们的国家联盟。我们要取得成功，就需要努力工作，保持谦逊和雄心。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真正的加拿大战略，它需要我们拿出最好的东西，而加拿大最好的东西就是它的人民。非常感谢你们。
It demands the best of us, and Canada's best is its people. Thank you so much.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主持人提到，该战略有很多要素，你已经列出了其中的五个要素，我们可以稍略浏览一下，但你能给我们一个感觉，你所阐述的战略与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什么不同？什么是新提出的？乔里对此回答说，许多事情，首先我们将有一个明确的战略，而不是不同的倡议。现在我们正在与政府的九个部门合作，对印度太平洋这一地区采取强有力的方法。因为加拿大一直面临的问题，我看到该地区有许多不同国家的领事馆，他们一直向我强调，加拿大并不总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的问题。因为有时我们出现，然后我们就离开，然后我们又回来，这就是问题之一。乔里补充说，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将我们外交政策重新定位在印太地区，当然我们将继续在世界各地进行接触，但这是极其重要的。我们要确保新的战略是整个政府的做法，但更多的是整个社会的做法。就不同之处而言，我们将做出不同的宣布，我的同事们也将做出与所有五大因素相关的不同宣布。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请您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